够真正的达到效果。所以我想我们我在想我们这七堂要做什么啊，我大概跟你们分首先呢，我想我就必须要我们彼此要互相完全的接受，也就是说你们要接受我的个性跟缺点。我的个性缺点呢，就走到哪算哪，而且我永远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我希望你们不要 upset。 可是现在目前为止我预备这七次这些题目，可是不要来了你发现讲的跟你 expect 不一样，你就心里先准备好。有人说女人是有这个权利可以随便改的我在想今天呢，第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教养儿女。我觉得我们教养儿女常常是见树不见林，我们会注意小孩很小的地方，他饭吃了没有啊，他今天睡觉睡够没有啊，他这次考试考怎么样，这个是树叶。或者大一点，我们会一般来讲说，哎，这个小孩的生活习惯怎么样或者什么，这个是一棵树。可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到树林，我们看不到一个整个大的图画，这个孩子要往哪里去。我今天要教他的话，我为什么要这样管他，我要求他这个的话到底是不是必要的，这个叫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是跟小孩在那边 fight， 就是说哎，你要赶快再多吃一点啊，或者是你要早点睡觉，我们的精力都是 fight 在那些可能是很不重要的事上。但是我们常常对带孩子整个大的方向我们没有，这个是我们今天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能够看到这一点。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很为难的，就说哎，我要不要跟孩子吵这样事情，他今天他要玩 game 我要管他几个钟头，他今天做这件事我到底要不要处罚他。可是如果你看到树林的话，你心里就比较有个数，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重要的，我们就不会花很多力气把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多消耗在那些不必要的争执上面啊。所以今天第一点，我之前先讲讲大概什么是教养儿女。第二个呢，我在想我觉得我们今天教养儿女第二个问题，对我们这第一代移民来讲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教养儿女的问题是我们中间文化的差异。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我们不懂他在想什么，我们也不太晓得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背景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解释，那个解释就会让我们跟孩子有很多不必要的冲突跟误会。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觉得我每家人家带老大的时候，我们的背景都特别特别的明显，他是不是要进来我们都会背景都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都会常常去想我长大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希望小孩怎么样。但是所以我们对孩子要求的时候，往往我们忘记其实他们长大的环境已经跟我们长大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会变成对他对他来讲其实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的老大他在十三四岁的时候跟我的先生中间的矛盾很大。为什么很大？因为我先生比如说叫他西城，他就会问为什么，这为什么这句话就让我先生火冒三丈。因为他说爸爸叫你做事你还问为什么，西城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叫你做一点家事你问什么为什么。可是在我儿子的想法里，他是觉得他不是说他不要西，他也不是说要反叛，可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样样事情都会觉得他有个想法他就讲，他意思是说这地好像看起来不太脏，你为什么要现在要西，那么而且那么急着要我现在手上东西事情就要放下来现在就西。所以这中间的误会有的时候是不必要的，那些矛盾是不必要的。所以我想花一堂的时间来讲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跟美国文化的差别。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两个文化的差别，你就比较能够了对你的孩子了解更多。你晓得他从哪里来，你也可以把你自己解释得更清楚一点。然后我也想解释我们也来谈一谈这个年代这个 generation 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了解我们这些孩子了。他们以前叫 X generation， 后来叫 Y generation， 现在叫 Z generation， 每一个 generation 还不一样。其实现在那个就是90年以前生的孩子，我们以前看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已经是这个 generation 已经跟我们很不一样，可是他们看90年以后生的那些孩子，他们还看不上他们，就觉得哎呀好差啊什么的，就是他因为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我们如果对不同的阶段的孩子能够晓得他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可以就是针对着他们的特征来要求他，否则的话你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生的团契叫做诚心团契，诚心团契也都是国内来的年轻的学生。就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大家可以读本书来讨论，有一个年轻孩子就很坦白讲，他说我这辈子没念过书，我所有念的东西都是网上念的，我那个白纸黑字的书我不看的。因为他们的整个习惯就跟我们不一样了，他们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是从网上来，而且他们整个的心态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能了解，我们规定他说哎，你赶快我都带你去图书馆去借一本书来，对他来讲就很虐待了。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特性，他们现在整个的跟别人来往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对我们口服心服的。所以第二堂我是希望能够讲到中美文化的不同跟这个每个阶段孩子的不同啊。然后第三个呢，我想要讲的是不同的教养儿女的方式。我们其实没有常常没有坐下来仔细想想我教养儿女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到底这个方式的好处在哪里，可能的坏处在哪里，我要怎么修正。有的时候我们人在里面，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清楚自己用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呢第四堂这一二三好，第四堂啊，我现在这个不一定，可是有中间有一堂呢，有一个年纪大在 UFM 的一个四年级的女生，她自己跟我们教会一位弟兄的女儿，她自己她听到我们要开这个教养儿女的课，她自愿说她可不可以带一些大学生来跟父母亲来谈一谈你怎么帮助你的孩子选系，选他的专业，跟选因为他看到有许多的中国孩子，他们当他们在大学二年级三年级你需要做你要选你的专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困难，那可是爸爸妈妈没办法教他，因为我们自己对很多专业我们自己也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也不晓得美国大学的制度，也不晓得到底你该怎么去选。那他说他愿意来跟大家来谈一谈你怎么帮助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帮助孩子就是帮他得到好的成绩，但是不是的，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能够在旁边更做一个辅助的地位，我们帮我们的孩子晓得怎么样子是能够在学校里可以生存。还有我也想跟他谈一谈，看他可不可以也跟家长谈谈你怎么帮助一些年轻一点的孩子去选大学。那我想我们中间有些爸爸妈妈的孩子还没有进大学，可是正要想要进大学的话，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晓得该怎么帮他们。其实大学选一个好的大学对这个孩子很重要，因为那四年其实是塑造的对他人生塑造他人生的很重要的四年，所以我们可以问问看怎么帮助他啊。那我是希望能够请到他8月9号来，因为我那个周末要到加州去， 所以刚好可以请他过来。那他说他也愿意，他那几个大学生，他们也愿意有另外一段时间专门跟青少年谈同样的内容，他跟青少年来谈怎么选学校，怎么选系。那我会跟他联络一下，看安排时间啊，我就先告诉你们。那剩下来的剩下的两次呢，我就是希望谈一谈管教儿女的一些很重要一些很基本的原则。知道我的人都晓得我是非常喜欢那个邦爵那本书。那邦爵那本书里面有讲，其实有讲到管教儿女的一些原则，我觉得是非常好实用也非常好的。那个是不但是我们可以用在管教儿女上，也用在我们别的人际关系上。所以你如果有兴趣，你现在可以去借《Boundary with Kid》，或者是《与孩子立界限》这本书，你可以自己看看。我是想八月底用两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那我刚刚有传一个签名表啊，那签名表呢，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那个电话跟你们的电子邮件的地址写在上面，我这样子的话就有什么我可以跟你们联络比较方便。我也会把 tentative 的我们的那个 schedule email 给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比较晓得，就是每一次大概没有 guarantee 就是会讲什么啊。吴志坚，我们是会有 tape 吗？
MP3
好的。你们有任何，因为我觉得暑假不是每个人每次都可以来啊，但是如果有特别一个 subject 你很有兴趣，可是你又不能来的话，你可以跟吴志坚联络看看怎么OCCNet 上看听得见吗？
到时候可以叫
免
军 post 上去也可以。
OK， 反正到你们有关这个问题都问他，不问我啊。那好，我们先来谈谈，我们来谈谈教养儿女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是想你来美国读书也好，做事也好，你打算将来，我是不是站错地方？你打算将来，你要送你孩子回中国去上读书，或者是你还是你们是想你们的孩子多半会留在美国，成家立业、生根的？你们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想的？没有想过。对，我觉得有，特别是假如你的孩子是生在美国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多半就是变成第二代的美国人了，是不是？那我们对孩子的期望，有一次也是一个教养儿童的班，就我就问大家，我说你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那大家写回来的差不多都是希望小孩能够健康快乐，将来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等等等啊。我发现这些我们小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们的，我们也就照样写上去，有多少意思也不晓得啊，反正我们都是就这样写。可是我想多少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做得比我们好，对不对？我们这第一代的外国人在这边，其实我们是常常会觉得有很多的障碍和有很多的不适应的地方，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这里要想生根，或者是要想跟我们跟这个跟美国人竞争，好像都是有很多的限制啊。那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的孩子下一代他英文没有问题，我们都以为是因为我们语言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的孩子英文没有问题应该都可以成功。可是 问题是今天假如你的英文是没有问题的话，你真的觉得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会非常的顺利，会真的是做到 manager 和 VP 吗？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你真的要想在公司里面要想往就说发挥你自己的话，语言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是有很多文化跟你对文化的了解跟你的一些 skill 是你的一些一些 skill， 还有就是有人讲的是 EQ， 是不是你的 IQ？ 今天中国孩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教育他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非常在乎培养他的 IQ， 我们一直要他有成，我们很在乎他的成绩单，我们很在乎他要会学很多东西，我们一直要把他。就是说好像我们其实是用我们中国带来的那个背景来期望我们的孩子，我们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就一定就觉得中国一个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读最好的学校，要学校成绩好。可是你真的在美国你发现不见得，是不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的老板也许就是一个很小的学校毕业，我晓得像我儿子，他说他老板大学都没毕业，所以不是一定，就是可是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那个是事实，如果你不念大学你找事都找不到，而且人多竞争厉害，可是在美国不见得。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想想到底我们除了培养我们孩子的 IQ 以外，我们怎么帮助他，让他能够在其他方面更可以，好像让他能够面对这个美国的社会，可以在里面立足，而且让他的限制，让他的障碍变成更少。但是除非我们明白到底我们要培养他做到哪里去，我们就会像瞎子领瞎子一样，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要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先要谈一谈到底培养教养儿女是什么。首先我们其实parenting 是包括好几方面，一个是最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的 parenting 其实就是养，就把他喂饱，然后 make sure 他有的穿，然后就是身体好，然后我常常都是养。可是我们教常常就是处罚，而不是真的是去教他，我们很少主动的事先做有一些预防式的去教他，就是让他晓得就是说你应该要做什么啊。这个我还要以后会不断的还要再谈啊。还有一个就是塑造，其实孩子，我刚刚讲一个孩子生下来是一张白纸，你在这白纸上你他对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怎么看，他是完全没有印象的，对不对？他生下来他是一片空白，是他旁边最重要的人一点一滴的让他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很笨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还是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实我们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一点一滴就是在灌输我们的孩子，对，让他慢慢对自己有一个想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如果一个父母常常骂孩子，你这个人没有用，你这个人就很笨，你永远没有哥哥好，或者是你永远做事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那个孩子慢慢慢慢他就对自己一点自信心都没有，因为他相信他的父母，他对自己本来是完全空白的，他相信他的父母，所以他慢慢那个就变成他自己的印象。甚至是等他即使他再有成就，他那个父母对他的话还在他的里面还是抹杀不去的。所以要小心你跟你的孩子说些什么，不要常常说一些很 就是说很消极的话，这些话我们以为我们是气话，讲一讲就过去了，但是孩子认真的，我有机会的话，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我在这个之前，我曾经请我们的青少年牧师发了一个调查表给我们的青少年们，请他们填。那在那个调查表上有很多很多项的问题，很有趣，可以看看我们的青少年到底在想些什么。我问些什么问题呢？我问他说，你跟你的父亲是非常的 close 还是很 distant？ 你跟你的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你是常常跟从来不对你的父母亲说谎，还是 sometimes， 还是从来不？所以你们也许，然后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还是有些事情还是什么都不告诉？就是我们想晓得到底这些孩子在想些什么。然后我问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当你的父母在做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你被爱，你觉得你被鼓励？你当你的父母在做什么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气，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甚至是觉得很 depressed， 就说你觉得很 discouraged， 你父母在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你们家的气氛是怎么样？这都不具名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那三件事是什么？你觉得对你父母来讲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表来看看到底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哪里。我有空也可以跟你们分享。我本来是想也做一个表，也给请你们填一填，然后看看到底我们跟他们中间代沟有多大，看法有多大。如果我做出来那个表做出来的话，我或者也可能会 email 给你们，然后你们如果填好，你们可以 email 回来，或者是你可以填好，你可以寄回来给我，或者带过来给我。好，我们常常会觉得看到孩子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好孩子还是坏孩子，我们常常的注意力都是在孩子身上。这个小孩怎么就是不听话，这个小孩就是很破坏性，我们常常会眼光都是看这个孩子身上。但实际上影响孩子的行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不是只是孩子的问题。第一个，他是与父母中间的互动。你知道父母当你孩子做一件事情，你的反应就会能够，其实你的反应其实就会决定这个孩子要继续做还是他就停止。我讲的不是责骂也不是处罚，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小他很小的时候，他去菜场，他到菜场他就是看着什么都要，对不对？他看什么都要，他就在菜车，他就哭啊，就是要问这个玩具，不哭就不行。然后如果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如果你想，哎呀，这大家都看这个小孩吵得这么厉害，觉得好像很没面子，然后你就说好，就跟你买了，然后一面买一面威胁他，就跟他讲说这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也不跟你买了，你这样很不乖，妈妈回去要去骂，就要去处罚你。可是你还是给他买玩具，不然的话他不停下来。那个孩子从你的反应他就学会，假如我要爸爸妈妈听我的话，我只要大哭大吵，爸爸妈妈就会妥协。其实你的行为比你的言语要明显的多。就他晓得哪个有用，他晓得爸爸妈妈即使是再骂再威胁， 可是没有后果。但是我只要哭和吵的，他我就得到我要的。所以我们的反应，这个是一种跟父母中间互动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常常小孩他就是，我把两个放在一起好了啊，这样的话省一点时间。小孩常常我们在忙的时候他就特别吵。我们如果大家你不打电话，你在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他好像都比较乖。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他就是要你的注意力。他特别吵，他就是要你来注意他。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当你对那个是他里面有一个需要，他会觉得他被忽略了，所以他用吵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看见小孩有一些行为的话，你就是想，第一，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直接或者间接的来鼓励他不好的行为。然后他有我们还有常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小孩乖的时候我们不去理他，刚好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可小孩不乖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管他。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小孩就慢慢发现只有我不该乖的时候爸妈才注意我，可是等我乖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就是很乖，他自己也会管好自己，你不要等他发现他被你他来吵的时候你才注意他，你他很乖的时候你就可以鼓励他奖励他，你就跟他讲，哎呀，你看妈妈这么忙，你一点都不来跟我你就很合作，你还会去照顾弟弟妹妹，你实在是很懂事。你夸奖他做得好的地方，而不是只是指责他做得不好的地方，他就发现说，他就晓得你喜欢他这些好的，而不是我们不是只是负面的，只是好像一直指责他做得不好的地方。因为我们如果你一直夸奖他做得好的，他心里就越来越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告诉他你不要的是什么，他还是不知道你要他做什么。懂我意思吗？我希望你们随时问问题，或者是你们随时有感想就随时举手啊。那到底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以为我小的时候当然我们发现很容易，你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去想什么责任不责任，你就是非得半夜要起来，饿了就要喂他。可是大了以后，我们要有一点目标性。第一个是做父母当然是要保护孩子，当然保护他身体的安全，保护他就是给他就是让他不受伤害。我顺便要提一下，我觉得最近有一件事情引起我的注意。你知道有一个数字，好像是不要说是起码有一半，可能有到四分之三的孩子长大，他们都受到过性骚扰。我们不能想象，我最近听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发现是非常普通。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提醒你们，要小心。在美国的社会，他们的孩子就是不管是在电视上，在同学的中间。那个 sex 是非常非常被注重，所以以前我们都是从我们在长大的时候都是懵懵懂懂，可是现在的孩子差不多你到四年级以后他就越来越懂。所以要想，而且这个性骚扰常常是发生在你的家里，或者是在你认识的人中间。不要理直气壮的去想，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孩子可能假如你有一个大男孩，比如说是十多岁，然后你下面有一个小妹妹，大概是四五岁，然后你说我上班去了，这个大哥哥在家看妹妹，大哥哥带什么朋友到你们家来？ 你的孩子送到朋友家去，他们家有些什么人，你要注意。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从来没想到这个事情，可是我最近因为我听到好几些这些情形，我就发现说我们可能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体会到。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个你不总是不希望它会发生，因为这些对孩子整个发育整个发展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你的孩子不要送出去 sleep over 那个家里有什么人啊。对，我觉得你要送出去 sleep over， 第一你必须要认识对方的家长，你要跟对方家长要很熟，你晓得他们的价值观在哪里，他们对孩子的看的那个管制的程度在哪里。如果因为有的美国的家长对孩子很松的，他可能就是说好 sleep over， 你们在家里做什么他不管，他们就出去看电影也可能的。你要跟他的父母亲要知道那个时候大人有没有人在家，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有没有人 supervision。我觉得是要主动的去问，就是说很多事情不要认为理所当然。我想因为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稍微要有点警惕性，否则的话而且这常常是那种十二三岁的小男生，他们开始好奇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对小女生就是会就也不一定，他也许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但是他们懵懵懂懂，他就会他可能会去 experience 这个小女生。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点，所以这个保护是你的孩子到底是上电脑他是看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很多小孩他们都在电脑上很容易就有色情网站，他马上跳出来，你就让他的话，你怎么保护他？所以可能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孩子不能信就说有点我觉得不能够，反正就是不要 take for granted， 就觉得哎呀我这样丢在你。现在小孩懂得年纪越来越早，而且他们的那个就说那种诱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有是我们这些过时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想得到。所以我们保护孩子，你不只是身体的保护，你是心灵的保护，你要不要让很多垃圾进到他的里面。还有他像电视，其实你仔细的去看现在美国的电视那些节目，你会发现说他们好像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电视剧他们所有的议题都是绕着那个 sex 在转，而且他们把很多婚外情或者是把婚前同居这些议题都当成一个好像笑话来讲，或者是很完全无所谓的，这些都会慢慢的给我们的孩子很一个很模糊，就是很 confused 的一个想法，到底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哎。嗯哼，嗯哼，
好像是拍摄专家，就是在讲述高中生，我觉得他们就变成讲述说高中学生有性行为是很正常。
对的，对的。
可是我们怎么理解小孩子？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在讲他们同学间的类型非常的符合他们的味道。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跟孩子一起看电视。看他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可以问他，你觉得他们这样子讲是不是对的？到底不要跟他 lecture， 小孩一听到你 lecture， 他耳朵就关了。你可以问他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你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对 是是嗯哼，对。
我的那个小孩才九岁，有一次在车上，我就听那个 100.3，
嗯哈，
然后听到一个女孩子唱歌，我儿子就跟我说，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女孩子，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说这个女孩子唱的挺好听，但是她总是穿的很少。
哦。
然后我说，他就说了一下是 SD，sexy。
啊哈哈。
怎么去跟他回应他说话？我当时就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说他穿的少，他然后我儿子又说了，他说妈妈他是做这种，他穿的少是 make for living。我说可能是，我说他可能有人喜欢他穿的少，但是我们不喜欢他穿的少，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他有他的那种 living 的 survive 的方式，但是我们并不赞同，所以妈妈不喜欢，我说我们都不喜欢他，我们会喜欢另外一种。我就是这么就是敷衍了一下，我就不知道对孩子的这种问题。
Yeah.
有时候还会问我，他说我是怎么出来的，就这种小孩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知道一些比较深入的教育他们关于那些、就是关于这种性方面的一些知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
其实很多年轻小孩，我昨天有一个女孩来我们家，她是20出头的一个美国女孩，她在讲她我就拿那个我们给青少年的那个 survey 跟她谈，因为她在另外一个教会是做 youth group 的 leader， 那我就问问看，我说我想晓得有很多问题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还是美国人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就是问她一些。他就说，他说其实他觉得美国的父母也太少跟小孩讲 sex， 这我以前都以为中国父母不好意思开口，他说其实美国父母也不太讲，所以小孩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是从同学那里听来，或者小就是那种不是很规矩的 channel 来，所以他们的 information 都是不对的啊。有的啊，嗯哼，
然后呢，他
们
回来就
问，对对，呀，
等他上中学的话，他会有另外一个
老师，
就是说学校也是先问家长，
对，是，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
看。嗯哼，现在问题是，其实小孩你问他哦 ，I know birds and bees， 他都是觉得好像啊，但是小孩需要的是 more than that， 他要晓得在 relationship 里面为什么。你需要等，为什么婚前不可以住在一起，就说像某些这样的 issue， 还有为什么穿得少不好，就说像这些，我觉得，所以我想教养儿女难的地方就说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深入的想这些 issue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孩子。我以前我们反正这个就反正填时间啊，填到了就下课，然后讲不完下次再继续讲，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就随便谈好不好，就没有什么哎。
因为有的
这些孩子就是说他最好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些原因，让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教条，而是就是说我们能够给一些理由的。最难的就是说现在，因为如果你的孩子到了大学，你就会发现他周围的朋友都是非常随便的，那他的室友会把男朋友女朋友带回宿舍来。我晓得有一个孩子就是很后来甚至他就觉得他必须要 drop from college， 因为他受不了他的室友每次都把女朋友带回来以后就在那里住夜，他就觉得很尴尬很不舒服，他又不晓得怎么跟别人冲突，所以他就每天就躲到图书馆去一直待到半夜，后来自己精神受不了了，他就觉得他没办法读书了。所以像这种情形的话，如果你的旁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话，你开始也就怀疑为什么就说现在这个 generation 他们就会觉得我又没有伤到任何人，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像这种你要怎么跟你的孩子回答，而且他不是说有些女孩她甚至她不是说好像她就是觉得我只是为了 sex， 她是觉得我们俩是彼此相爱。昨天我跟她谈那个女孩，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可是她是非常的 open， 她就跟我讲，她说她那个时候她自己本来就一直决定说她要 save 她自己 until marriage，到后来她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就一直 convince 她，她说我们虽然没有结婚，可是 in God's eye we are married， 所以她就糊里糊涂就相信了那个男的，然后她就跟他发生关系，然后再过了一阵以后，那男孩就把她丢掉了，她心里难过的不得了，她就觉得，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跟，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她也许她根本就就说是非常这些地方我们是需要跟她谈的，她到底怎么解释，就我们不能够太那个就说太天真，以为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其实是跟我们在那个时代是一样，不是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生活的规则，还有就是保护啊，试着不要太保护的太厉害。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们常常是要保护孩子，保护到就是说一直在警告他，哎，小心不要这样子，小心不要那样子，好像就是总是在警告他，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危险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觉得很害怕，什么事情都不敢试，都要做，还要100%有把握。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保护得太厉害，让他摔一个跤也是需要的，让他不要总是要去救他，这个我们还会继续讲啊。生活的规划当然我们会告诉孩子说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我不晓得 summer 的时候你们的小孩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可是我们都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帮孩子排的，希望他每分钟做什么帮他排好。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不要把孩子排得太满，礼拜一弹钢琴，礼拜二游泳，礼拜三打网球，礼拜四小提琴，礼拜五又什么学中文，礼拜六又是要去干什么，把每天都排完。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些空间，让他学会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让他不要觉得好像别人，我需要人或者事把我的时间填满，他需要学会怎么样子自己来填满自己的时间，规划他自己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是你的孩子很怕寂寞的话，他将来很可能结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爱对方，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怕寂寞，很怕一个人。可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不会独处的话，他就不会跟人家相处，因为他跟别人的关系都是要别人来填满他里面那个空洞，他不是一个双向的。所以不要把孩子的时间排得太紧。还有就是你可以跟他一起来规划， 我说我好，我希望你一天像暑假，我希望你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剩下的时间你来说说看你要怎么排，最好就是说你跟他一起来商量到底你们要做些什么，而不是我们帮他每分钟都排满然后去 check 他。做父母的还有一个就是外在行为的约束啊，处罚跟那个管教是不太一样的啊，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告诉他很多，假如你做这个的话，你就是有什么处罚。但是到等到你的孩子如果是在 teenager 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如果每次都用处罚用这个后果来管他的时候，你跟他两个人就好像有点在斗智，他总在想我怎么做可以逃过这个处罚，我怎么 outsmart 你。所以最好就不要跟孩子落到那个里面去，大家在斗智的里面，然后就是处罚，然后就经济，然后就争啊什么。你可以很平静的告诉他，你如果做这个的话，你会有什么后果，然后用那个后果来处罚我。这个的话，我们到八月会再继续讲啊。那身心灵的供应，不要忘记我们给孩子不是只是身体的供应，身心灵三方面的供应啊，到底孩子他们的心灵需要什么？每个孩子他们要的第一个就是无条件的接纳。什么叫做无条件的接纳？我怕我们中间其实很少人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条件的接纳，因为我们常常从小长大，我们碰到都是有条件的。有条件什么意思？你做得好，我就喜欢你，我就接受你；做得不好，我就拒绝你，或者是冷淡。所以这个就叫有条件接纳，就是你要合乎我心里对你的想法，你能够合我就喜欢你，你不合我就一直要改你，或者是我就一直我就不能接受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这个就叫有条件。我们其实对人常常都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那个expectation， 有些期望，可那些期望有的是合适的，有些期望其实是你的期望，不是他。比如说有一个爸爸，他从小他就是喜欢运动，他很希望他的儿子长大他们两个可以一起打球，所以他也许儿子一岁生日的时候他已经给他买一个棒球手套，就等着要跟孩子打球。可是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他儿子不喜欢运动，儿子喜欢读书，他就非常的失望，他就也可能就是一直就是一定要送他去球赛，去参加那个参加打球，或者是他一定要他怎么样，就是好像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你改成我心里想的那样。可是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又或者是这个有的孩子他喜欢念文科，爸爸一定要他去念工程，然后就跟他讲工程才有出息，一直逼他。可是等到那个孩子他读了这个爸爸的眼睛里，他虽然他也许文章写得很好，可是在他心里他知道爸爸对他永远是失望的，因为他不像他爸爸心里想的那样。所以那个我们的孩子都希望知道说他能够做他自己，可是他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接受他。我在我那个问卷里面我问他们，我说有一个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会让你觉得很失望depressed 或者是很 frustrated 或者是很 discouraged 甚至 angry。 有一个孩子就说，当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说我不要做梦了，这个不实际，我也不想晓得。就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希望跟我们 share 他们的梦，但是我们对他的梦很可能就觉得 这不实际，赚不了钱的，这个东西没出息，就是他会觉得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看重他看重。那还有一个就是独特性，独特性就是每个孩子他都希望他有个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希望我是不一样的，我是能够在能啊、我这个人有是 unique。 人跟百兽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说人好像你吃饱穿暖，野兽吃饱穿暖他就很满足了，可是人好像somehow都会觉得我吃饱穿暖我不够，我一定要比别人要强，我好像都有希望能够出来。其实很多人赚钱或者是就是职业一直要往上爬，或者是做学问一直要想做得好，他常常像往上的原因就是他希望他好像能够与众不同，能够突出，这是每个人里面的需要。所以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觉得我们传下来就说人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觉得即使我这个人完了，如果我今天做的事情，我说的话能够传到以后，人家都觉得哎呀好像这个话很值得被流传的话，我这个人就可以突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好像都在找这个，可是这个独特性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你看有的人他 alcoholic 就一直在那边工作或者是一直赚钱，其实如果那个孩子他能够知道他在他爸爸妈妈心里是很独特的，而且爸爸妈妈可以告诉他说你不需要能够真的是靠表现来让人家觉得你是独特，你这个人其实上帝造你已经是独特的，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而你这个计划，有的人是做花瓶，有的人做杯子，有的人做什么，你这个你上帝造你的时候他就造有一个做目的在那里，你找到那个目的你就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在那边，所以你不需要跟别的花盆一样，你如果是杯子你就做好你的杯子，你就成功了。所以这个独特感是爸爸妈妈要肯定他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帮他找到他自己他独特的一个目的在哪里。所以这父母亲如果总是要他跟别人一样，别的孩子都是念工程你也该去念工程，别的孩子都要去念数学学钢琴你也要学钢琴，我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要跟别人一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那边帮助他造成他发现他的独特性。那我们怎么发现我们孩子的独特性？你有没有定下来听听你孩子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的梦是什么，他到底他喜欢的是什么？还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就是用很现实的，他的有的梦这个不实际，那个不能赚钱，那个将来啊、别人啊、就是好像你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就把这个梦都抹杀了。人际关系的操练人际关系的操练就是我有的时候很担心我们现在独生子女的那个倾向有很独生子女最，我想你们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如果你回中国的话，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上一次去英国短宣的时候，就两个年轻人来找我们，他们就是独生子女这个年龄层的，那两个人很痛苦，就跑来就说他们交朋友交得很痛苦。后来跟他们谈一谈以后，发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原来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够关心自己，对方为自己牺牲的不够，这个是最典型独生子女的问题，因为他们太习惯别人以他为中心，他们不会给，不会关心别人。在家里没有问题，在家里父母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公爷爷奶奶都是很高兴的把什么好的都给你，可是将来他出去以后，你会发现他的人际关系就有问题， 他跟 roommate 就有问题，他跟他的同学一起做 project 就有问题，因为他不会给，他也不能够设身处地从人家的角度去想事情，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要让，什么时候要去争，就这些都是一些技巧我们需要去学的。很多时候这我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你们谈各个年龄层他们发展的时候他们在学些什么。如果你这个年龄层没有学的话，你就 miss 掉了，然后你就会到后来你就补不过来了，或者是要花几倍的力气。比如说很多孩子小孩他常常到他在即使在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你会到幼儿园去看，常常那些孩子都是自己跟自己玩，可是到五岁的时候他开始去跟别人开始玩了，他会去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他开始就跟别人有点interaction，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会，老师就会跟他讲你要排队，你要干什么，就是他要开始需要学在一个群体里面怎么生存。所以在五岁六岁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学怎么跟自己怎么料理，自己也要学跟别人怎么来往。但是如果他在五岁六岁时候都没有学的话，他到越大别的孩子都学会，他发现他越来越难，他会发现很 frustrated， 怎么搞得别人都不要跟他玩，他会发现说他看到人家一群在这边他不晓得怎么加入，人家不要他他很受伤，可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注意到让他慢在我们就以为这个孩子他在我四五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会背九九表了，他已经会做加法减法甚至乘法，他会认多少字，我们觉得很得意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有些方面他是整个 miss 掉。所以我们要对孩子的教育要全体的教育，不要忽略他是应该是全人的成长。如果说是这个人际关系操练，所以在人际关系的操练不一定要送到外面去，我觉得要小孩尊重父母亲，这个也是一种操练。有时候父母亲不要觉得哎，把他父母亲对孩子你那个操练，你学会你尊重你的孩子，你跟他讲话不是像对一个小狗一样喊来喊去，或者是我告诉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你如果对他很尊重，可是你也要求他对你尊重，然后他出去他才会尊重别人。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我们任凭那个孩子对我们不尊重，我们对他也不尊重，他出去他怎么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榜样，我该跟人怎么用什么方式。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操练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发现有许多时候我们东方人就是因为从小人际关系都一般都是，我们不是操练人际关系，我们都是爸爸妈妈告诉我你叫伯伯我就叫伯伯，我叫什么你不会跟一个成人对答，我们也不懂什么叫餐桌礼貌，也不懂什么应对进退，我们都是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好像很规矩做一做，可是等到成人了以后就发现说哎呀好像碰到同事也不知道跟人家怎么来往，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们就很专心的就是发展我们的技术，所以中国人的技术都很好，但是你就会发现说你跟别没有办法真正融入你的团体。所以假如你希望你的孩子不是走不要做是第二个 generation 的移民，可是活得像第一个 generation 一样，你应该要教他这些人际关系，教他怎么应对，因为他不是生在中国，在中国的话他不会人际关系比较没有关系，因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讲究阶层，所以只要他在某一个阶层他不需要人际关系，别人就非得听他或者他就只要听别人，他不平的关系比较不太重要，可是在美国都是平的关系，即使你跟你老板都是平的，我如果不会跟人家平等的来往的话，我就没办法跟人家相处。所以我们如果不教他的话，我们其实是我们的教养儿女没有做完。最后一个就是品格的塑造，要小心不要只是塑造，不要只是塑造他的，还有五分钟，不要只是塑造他的能他的 才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说过，我是一直常常很强调这样，我们一个人呢、啊、一个人常常有是分成三方面。一方面就是我这个人的话，是我能做什么，一个是我有什么，还有没有关系算了，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看别人都是看他能什么，他有什么，会不会想一想啊？他能什么？比如说，他很，我们很佩服他，他很会弹钢琴，他很会写作，他很会唱歌，他有很多能力，或者他很会跑，他很会打球。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什么？哦，他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他有很大很高的职位，他有什么？我们都觉得他用这个人有什么或者能什么来定这个人的价值。可是你会发现说，他有什么能什么，并不是永远的。一个人他有很大的房子，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也许那房子100万、20万都卖不掉。他今天很高的职位，明天公司一下子重新重组的时候，他那个职位就没有了。他很能够，很他这一方面很懂。可是等到像以前有些行业，他这方面很行，可是过一阵子，这个行业变成不吃香的时候，他那个能就变成没有价值了。所以有什么能什么，并不能够带给一个人永远的价值。真正决定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且如果他不是一个对的人的时候，常常他有什么他能什么，只是反而变成他的一个drawback， 就是反而是变成他的一个拦阻。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很高的职位，但是他如果他不是一个很有操守的人，他就会利用那个职位去做很多不应该的事，然后他就也可能进监牢，或者所以他的有什么反而害了他，对不对？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可是他很骄傲，所以他的骄傲让他都没有朋友，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所以我们教孩子不要只是拼命让他变成一个有很多，希望他有很多才能，或者是希望能够他进了，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让他赚很多的钱，然后觉得我们以为我们就把孩子就是造就成很有价值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他变成一个有品格的人的话，你会发现他终究还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你看你旁边的人，有许多人他有很多，有许多人他很能干，可是这些人你只是远远的你可以很欣赏他，但是你不会愿意跟他住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是希望我们孩子有很多，可是变成一个非常孤单，非常家庭不快乐，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人。就是我们看孩子要看一个整，要看一个整体，你到底要把他带到哪里去。我刚刚又回到我刚刚讲到见树不见林，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这片树叶，把这片树叶擦得很亮，把这个觉得这棵树子很好，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一生。所以我自己三个孩子现在好像有一点有一个心得，就是说教养孩子其实很多方法不一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可是你在孩子身上有些时候他做一些事情，你要常常要问自己，就说这当他做这件事情，或者你管他的话，这件事情有什么长远的效果，或者他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你要想如果10年以后这个变成他的一部分，或者他的一个习惯，那这个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小孩长大的时候不小心打翻牛奶， 我们有时候会很生气，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好麻烦，我们生气是因为麻烦到我们，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反应非常的强。可是你想，这个其实只是他长大中间的一部分，但是这那个真的是有值得生那么大气吗？可是如果说有一个孩子，他很习惯性的说谎，那你就不可以跟爸妈说谎，然后你没有真的是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他如果说谎变成他的一部分，他以后碰到人都是很习惯就用说谎来处理事情的话，那这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事情你要常常要想，这件事情到底长久十年二十年以后有多严重。你的小孩成绩单上有一个 B， 那一点都不严重。我们有几个人在小学的时候或者中学的时候没有拿成绩单上没有拿过 B 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孩子拿一个 B 会那么严重？真的会毁了他一生吗？会让他进不了 UFM 吗？而且进不了 UFM 真的这么严重吗？可是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一个父亲，他很生气，因为他孩子的成绩单上有 B 还是有 C， 他就非常生气，他就骂那个孩子，就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我一辈子不会有出息了。然后后来他无意中又提起，他说他的孩子常常看色情网站，那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的警惕，因为才十几岁的孩子，如果你被那个色情网站把他上瘾了以后，会影响他整个跟别人的关系，跟他整个他以后的关系，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是非常的严重。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孩子上色情网站你不管他吗？他说他只要成绩读得好，所以他爱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叫见树不见林。可是我们常常管孩子，就是我们太在乎他成绩单上是 B 还是 A，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做的一些事情整个有一些长久的影响。我希望你对你的孩子，你觉得你很引他为傲的，不是他钢琴得第一名，或者是他游泳得第一名，或者他成绩单拿到全 A， 我希望你引以为傲的是他的一些品格，他对人的一些态度，他对人是不是斤斤计较，他是不是能够想替别人着想，他是不是肯去 serve 别人。这些品格我不晓得，你也许你可以回去想想，今天你在你孩子身上你看到有哪些品格是让你觉得非常高兴的，有哪些品格你是希望能够改变的。我们回去想一想。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我们这中间有些私班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啊，那他们上师是到1:30，我不晓得对你们。